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美东时间今日晚上九点，美国总统大选第二场电视辩论会将在宾夕法尼亚州辉城登场。这个是何锦丽接任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后，首次与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同台辩论。届时何锦丽和川普将在辉城的国家宪法中心进行90分钟的辩论，由 ABC News 主持辩论会。专家普遍预估，这场辩论可能成为11月大选胜负的关键。辩论后可能带来短期的民调波动，但长期的实质影响就取决于辩论内容、候选人的表现以及选民的接受度。费城所在的宾夕法尼亚州有19张选举人票，如果能够在这个关键摇摆州拿到胜利，就有望入主白宫。费城当局指出，由于亲巴勒斯坦团体对何锦丽表态支持以色列的不满情绪加剧，以地团体计划在辩论当日举行抗议活动。当地警方已经在礼拜一在辩论地点周围设置了路障，并将自由中堂签署美国宪法的独立厅等历史遗迹区域划为管制区。今日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法案，要求行政部门撤销香港驻美经济贸易办公室享有的特权和豁免。两党议员表示，香港的自治和自由已经受到中共全面破坏，华盛顿必须调整政策，避免北京利用香港曾经的合法性深入美国体系。众议院以413票赞成、3票反对的压倒性表决结果，通过了这项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认证法。法案要求行政部门在法案生效30日内认证包括华盛顿、纽约和旧金山的3个香港经贸办是否得以延长目前享有的特权和豁免。如果美国政府认证这3处香港经贸办不应该继续享有这些外交待遇，他们将在180日内停止运作。反之，香港经贸办将得以延长一年的运作，或直到下一次评估时间。这个是继香港政府2020年实施港版国安法，进一步扩大中共和香港当局权力压制反对者声音后，美国国会首次针对香港采取立法措施。北京时间礼拜二上午，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帕帕罗上将与中共南部战区司令吴亚南举行视讯电话会议。美方敦促中共遵守国际法和规范，警告他重新考虑在南海和其他地区使用的危险战术。美国印度太平洋司令部表示，这次通话富有建设性而且互相尊重，同时强调帕帕罗列举了中共军队近期与美国盟友的几次不安全互动，敦促中共军队按照义务遵守国家法和规范，以确保行动安全。帕帕罗仲警告中共军方重新考虑在南海及其他地区使用危险、胁迫和潜在升级的战术。中共国防部新闻稿表述很短，但是提到双方就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通话期间，帕帕罗亦强调美中军方之间持续沟通的重要性，并指出军队高层领导人这一类讨论有助于澄清意图，并降低误解或误判风险。日前，南韩警方逮捕了两名三星电子公司的前高管，罪名是涉嫌摄取价值超过 4.3 兆韩元的商业机密和技术，用于在中国建造一座山寨版三星晶片制造厂。首尔警察厅礼拜二表示，这两人被确认为中国成都高真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66岁的韩国人崔某，以及这家公司的首席设计师60岁的韩国人吴某。崔某曾经任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高层主管，吴某就曾经担任三星高级研究员。警方称，崔某在2020年9月与中共地方政府成立了这家联合半导体公司，他招募了包括吴某在内的大量南韩晶片专家，并通过该合资企业泄露了三星的核心存储器技术。吴某被指控在转职到该公司后，在涉嫌的技术盗窃案中扮演关键角色， 呢两人去年与中共官员合作生产20纳米动态随机存储器晶片。警方认为这个不单止损害了三星公司的利益，亦在各国陷入全球晶片大战时削弱了国家竞争力。礼拜一，俄罗斯联邦国家统计局公布报告说，今年6月俄罗斯的新生婴儿数量不到10万，这个是该数字首次出现月度下降。据俄媒报道，6月份俄罗斯新生儿数量下跌 6%， 实际数字只有98,600 人。官方数据还显示，今年上半年俄罗斯新生儿出生人数是599,600 人，比去年同期减少16,000人，是199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路透社说，俄罗斯的出生人口减少和死亡人口增加同时发生，导致俄罗斯人口加速减少，一个为陷入俄乌战争持久化的克里姆林宫带来严重的挑战。财富杂志礼拜二报道，俄罗斯人口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减少，这个可能会改变它的社会结构。报道说，俄罗斯的人口危机已经持续了好几年，当局试图通过税收减免和扩大低收入家庭的托儿服务来提高生产率，但俄乌战争的爆发导致死亡率飙升，同时还引发年轻人的大规模逃亡，加剧了人口危机。当地时间礼拜二，乌克兰发动了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俄罗斯防空部队在俄罗斯境内9个不同地区击落了至少144架无人机。俄罗斯官员称，至少有20架无人机在莫斯科上空被击落，首都有30几个航班被取消，几个主要机场亦暂停了运作。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俄罗斯西南部的布朗斯克地区上空亦有70几架无人机被击落，该州与乌克兰和俄罗斯南部的利佩茨克州接壤。乌克兰国内的无人机产业发展迅速，在这次袭击之前，乌克兰在9月初发射了大量无人机，主要针对俄罗斯的能源、军事和交通基础设施。乌克兰一直在向美国施压，要求美国允许他在俄罗斯境内使用威力更大的西方武器，以便削弱莫斯科继续攻击乌克兰的能力。但基辅的西方盟友一再表示，他们不希望战争升级为俄罗斯与美国领导的北约之间的直接对抗。今日早上，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由 NASA 的金艾迪太空中心发射了北京星黎明任务。一次任务中，四名私人宇航员计划进行首次商业太空行走。宇航员乘搭的龙飞船太空舱和猎鹰9号火箭在早上5点23分发射。SpaceX 董事长马斯克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对这次发射进行了直播。发射后，猎鹰9号火箭的一级助推器沿着东北方向轨迹飞行，大约9分半钟后成功降落在海上的 SpaceX 无人船上。龙飞船之后无奈与猎鹰9号二级火箭分离，宇航员将在太空中停留5日，然后返回佛罗里达州。这个是龙飞船迄今为止最具风险的私人任务。龙飞船最终将进入一个椭圆形的轨道，距离地球最近可达190公里，最远可达1400公里，是国际空间站高度的3倍以上。宇航员将穿越地球范艾伦辐射带的危险内部区域，这个是自1972年阿波罗登月计划以来人类所到达的最远距离，目的是使人类未来的月球和火星探险成为可能。礼拜一晚间，美国众议院通过了生物安全法案，以国家安全为由，将部分中国生物技术公司及其美国子公司列入黑名单。该法案以306票赞成、81票反对获得通过，现将提交给参议院。支持者认为这项法案对保护美国人的个人健康、遗传信息以及美国药品供应链是必要的。人们还担心中共可能会制造生物武器，或以其他方式 利用由世界各地获取的生物数据，众议院监督委员会今年5月以40-1的票数通过了这项立法。他首先将影响5家公司，包括华大基因、华大制造、华大制造的美国子公司 Comparate Genomic、药明康德和药明生物。该法案的主要发起人俄亥俄州共和党人温德特鲁普说，之所以点名这些公司，是因为他们与试图主导生技产业的中共结盟，可能令数百万美国人的数据面临风险。今日加拿大当局释放信号说，加拿大有可能很快进一步对中国的电池、科技产品和关键矿物加征关税。此前加拿大刚刚宣布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 100% 的关税。加拿大副总理弗里兰在一场记者会上说，今日我宣布就加拿大从中国入口的电池和电池部件、半导体、关键矿物和金属以及太阳能产品展开为期30日的磋商。弗里兰的办公室在一项声明中指责中共在这些领域不公平竞争，威胁加拿大工人和公司。声明说，有关针对中共不公平贸易行为征收附加税的磋商，将征求业界对实施附加税及其生效时机的看法。加拿大在8月尾刚刚宣布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关税，这个关税定在10月1号生效，这个和美国的措施相呼应，试图防止中共国家补贴的汽车涌入北美。加拿大政府当时还宣布对由中国入口的各类产品加征关税。今日美国白宫发表声明表示，支持国会最新提出的针对孔子学院和中共相关实体的限制法案。两党议员在9月国会复会后大力推动针对中共的一系列立法，其中包括由德州共和党众议员普夫鲁格和18位共同提案人提出的国土安全部限制孔子学院和中国相关实体法案。该法案将禁止那些与中共政府资助的特定机构或在中国境内的机构有联系的美国高等教育机构由美国国土安全部获取资金。白宫在一份行政政策声明中表示，感谢国会努力确保国土安全部资金仅用于那些促进美国利益、国土安全和民主规范的合作伙伴。声明补充说，行政部门认为可能还有更好的办法来防止国土安全部资金流向那些容易受到中共资金影响的学术机构，因此政府愿意在该法案的立法过程中与国会合作，进一步改进和完善这项法案的内容，以确保该法案对目标的打击更加精准有效。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